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易春阳，2023年8月28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4年6月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被株洲市检察院依法向株洲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易春阳曾经任湖南娄底市政法委书记，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其恶行在法轮功明慧网多次曝光。易春阳，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湖南省涟源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娄底市双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2003年12月至2011年9月，任娄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易春阳任双峰县县长、县委书记和娄底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判重刑。2004年11月29号，明慧网有文章对娄底市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了揭露。在文章刊登出来后的第二天，娄底市政法委610就立即掀起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报复性迫害，再次非法抓捕了十几位当地法轮功学员。易春阳任娄底市政法委书记期间部分恶行。一、杨菊生被劳教折磨致死，三子女被迫害精神失常。娄底市双峰县妇女杨菊生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被非法劳教，遭种种折磨，连续13昼夜不允许睡觉，有一次闭了一下眼，被恶警指使吸毒犯照他的眼睛打了100多下，还被连续罚站12天12夜，再用电棒电击腰部，致使昏死几次，造成严重伤残，于2006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终年67岁。杨菊生的儿子孙辉做过律师，2000年1月被绑架劳教，遭药物迫害致精神失常。杨菊生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孙丽红和孙丽萍也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二、贺碧刚被迫害致疯。贺碧刚女士，娄底市人，1965年12月出生，曾经患有精神性耳聋、妇科病等疾病，1998年10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2001年贺碧刚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秘密判刑7年，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毒打、吊铐、背铐、电棒电击、注射毒针、灌石灰水等，最终被迫害的精神失常，骨瘦如柴，2008年3月3号放回家，至今仍精神失常。三、李梅秋含冤离世。李梅秋，男，娄底市双峰县沙塘乡人，因修炼法轮功遭监视居住和骚扰，无保护生活费被无理扣除， 2011年4月，双峰县610将他的女儿法轮功学员李玉英关入双峰县看守所，不准接见。同年6月，李维秋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一整天。李维秋于2012年2月28日离世，终年77岁。李玉英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四，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判重刑。2010年8月3号，娄底市娄星区法院秘密非法重判了9名法轮功学员。曹共勋10年，刘新平9年，周庆峰5年6个月，欧阳忠3年6个月，贺锦林2年，邓连珍、谢桂荣、李在英、袁求弟各3年，缓刑4年。2005年6月，多位娄底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童海梅7年半，谢爱兰6年，李曼莲3年，缓刑4年，彭楚豪3年，缓刑3年，谢新春劳教2年。五，酷刑迫害。袁国清，男，娄底市兴化县恒久副食公司业务骨干。2009年，袁国清被绑架到县国保大队，被王辉、教导员尤朝峰刑讯逼供，拳打脚踢。袁国清的脸被踢得乌黑，肿得变形，送进看守所。看守所值班人员录像时都感到吃惊。2011年4月29号，娄底市双峰县法轮功学员李玉英和熊清泉被绑架，秘密误判3年，缓刑5年。熊清泉还被勒索10000多元。在双峰县看守所里，恶警对两位老人刑讯逼供，拿电棒电，并指使牢头吸毒犯贺帅珍毒打他俩。贺帅珍打脸、打头、咒骂，并用制作打火机的针头钻他们的手和脚，强迫他们做奴工，并一直不让家人接见。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多行不义必自毙。易春阳的恶报才刚刚开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 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从打工骂婆的仇恨，她如何变成一个能侍奉瘫痪婆婆8年的儿媳？我们来听听这位儿媳的故事。我的父亲没有兄弟，也没有儿子，只有我们姐妹三人。我是老大，我从小脾气就不好，因为家境很困难，我没上过学，14、15岁就下地干活。我个子小也很单薄，但是就是不服气，我和大人们干一样的活，拼命地干。我就想把这个家撑起来，不再受欺负了。因为我父亲很善良，不会与人争辩，所以经常吃亏，
还老被人打。我从小就看着父亲被人打，心里又害怕又不服气，心想我长大了可不能受气。因为老受欺负，有很多次我跑到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喊，老天爷呀，怎么这么不公平呀，我为什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呀。我在心里发狠地说，我将来找婆家一定要找一个大家庭，哥们儿多的，那样就不受气了。我24岁结婚了，丈夫兄弟俩，我丈夫是老二，我如愿地找到有哥们儿的家庭。在大女儿6岁时，婆婆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公公来我家说，你妈长了个疙瘩，我找你大哥，让他带你妈去看病，你大哥说没时间，我叫你小姑子女婿带你妈去看病。听公公这么说，脾气不好的我就来火了，对公公说，哦，你先找大哥，他不去，你又找妹夫，也不跟我们说，你都和妹夫说好了才来跟我们说，那我们也不管。我话音刚落，公公嘴里骂着，举手就打我，不服气的我就和公公厮打起来了。小姑子知道了，就到亲戚家喊人来打我。小姑对亲戚说，你们去打死他，打死了我顶着。结果丈夫的堂弟来了，对我拳打脚踢，打了我一顿。小姑女婿也来了，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竟然敢打公公。我回答说，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他生气地告诉我，我今天就教育教育你，说着又把我毒打一顿。当时我丈夫没在家，我的两个女儿吓得哇哇大哭。我告诉6岁的大女儿，你去告诉你二姨，说我妈被我爷爷打坏了。大女儿急忙跑到我二妹妹的小超市，告诉了我被打的事。二妹妹着急往我家跑，我母亲就在后边追，有心脏病的母亲跑着跑着就不行了，有人把她搀回了家，到家母亲就死了。我被公公、堂哥、妹婿三人打得躺在地上都动不了，就听有人说，他妈死了。我一听一下子就起来，顾不得身体的伤痛，拼命地往我妈家跑。到家一看，妈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我都傻眼了，我都说不上来心里是啥滋味。当时的政策，死人都得火化，母亲生前曾对我们说过，她死后不火化。我就哀求左邻右舍和一些亲戚不要烧我妈，我求他们给我看着，我要偷偷地把我妈掩埋。就这样，在夜里我把母亲偷着埋葬了。3天后，我娘家亲戚们对我说，你妈被气死了，你被打成这样，这就算了吗？走，咱们找他们说道说道。他们就找了小姑的公公，说你看人也死了，打坏了的天天躺着不吃不喝，问问你家怎么着。最后小姑公公说，我们出钱给他治病。被打成伤病的我就在廊坊市住院治疗，花了3000元。我刚从医院回到家，公公就带着婆婆来我家，是为了之前娘家亲戚找小姑公公赔偿的事，在大老远就大喊着叫着我的姓骂我，那架势又是来打我的。我赶紧跑到邻居家躲藏，避免了一次毒打。就这样，我和公婆及打我的人结下了不解的仇恨。那时我想，公公婆婆早晚得落到我手里，到那时看我怎么报仇。后来我生病了，右半边肌肉萎缩， 但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医生怀疑我的脑袋里可能长瘤了。后来我到北京挂高级专家的号，查出是颈椎挤压压迫右边身体造成肌肉萎缩，但是没有办法治疗。专家对家人说，你们回家吧，等到瘫痪了再做大手术，但是如果手术时碰到上边的神经就会变成傻子，如果碰到下边的神经就是终生瘫痪。那些年我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也不知花了多少钱，弄得家里都过不了了，最后落了个专家判了我死缓。后来我找人算了卦，说是过了农历年就会有出灾的卦象了。过完年，那是1998年，村里有人说，有练法轮功的，这个功法很神奇，某某一身病都练好了。我婶婆也有病，她叫我帮她打听打听是真的吗？我帮婶婆打听了，是真的。但我想，我自己根本没有希望，我又不识字，怕人家嫌弃我，我还躲着人家呢。可有一天，我婶婆向我招手说，你过来，你来看看。我赶快进去看，院子里很多人正在练功，我就模仿着跟着练，看那些人都那么阳光热情，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练功一个月后，我身体所有的病奇迹般的消失了，我那个高兴呀。那时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念书，就知道练功做好人，在这么短时间里竟然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亲戚邻居们都为我高兴，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呀。我不但病好了，心里直后悔，我为什么不早学法轮功呀？也埋怨别人不早告诉我法轮功是这么好的呀。我要是早练法轮功，就不会跟公公打架了，我妈也不会被气死了。隔年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本地警察和相关人员经常来我家骚扰恐吓，逼迫我放弃修炼。我不配合，他们就要绑架我，送我去洗脑班，这是中共私立的黑监狱，弄得我们全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无法正常生活。我无奈被迫离开了家乡，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后来我走到了大山里，在那里找到了法轮功同修。当时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时，心里总有一念，我为什么不识字？这么好的法，我要是自己能读多好呀。一个同修鼓励我说，你就念，你会念哪个字就念哪个字。我就打开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起来了。这太神奇了，我知道练法轮功能有许多神奇事，我没想到的是，从来没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我，竟然这样就能念下来这本转法轮了。我激动，我感恩，谢谢大法师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给我打开智慧，让我自己能学法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这是修炼大法最主要的一本经书，师父的法理句句打入我的心坎里，我的心灵逐渐得到了净化，我没有仇恨了，也没有报仇的心了。我主动和小姑子说话，对公婆也孝敬了。后来婆婆生病瘫痪在床上，我给她做可口的饭，一口一口地喂她，我精心地伺候婆婆。村里有些人不理解，不满地对我说，你行呀，他们差点没把你打死，把你妈也气死了，你还这么伺候你婆婆，你可真行呀。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了， 大法教人做好人，不是嘴上说的，是做真正的好人。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精心伺候婆婆八年，一直到她离世，其中的酸甜苦辣也是很难说的。要不是有大法做指导，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报仇都还来不及呢。现在大家都说，法轮功真了不起，硬把一个打工骂婆的媳妇变成了一个孝顺媳妇。我的变化震动了全村和邻村，现在我们的大家庭一片祥和，可热乎了。听众朋友，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故事里的这位儿媳，她的变化显然是一个人真正的改变。我们不难看出，让她变化的关键是从《转法轮》这本书开始的。或许您不妨也自己去读读《转法轮》，亲自一探究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些年中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的亲人也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福报。下面就给大家讲我见证的几个真人真事。2023年6月份，我公公像往常一样出去打麻将，走到小区的一个小下坡，这时小区里的一辆绿化铲车正在这里作业，因为这铲车的车头和车尾很像，公公没分清，直接就穿道，铲车司机大声喊躲开，可老人哪有那么机敏，一下子被铲车铲倒了，铲车直接顶着公公滑下了坡，坡下有个白色的大车停在那儿，也被铲车撞出去好几米，最后铲车卡在马路牙子上才停住了，司机吓坏了。当时大嫂正好无意向窗外看，正好看见公公被撞到，她急忙一边给大哥打电话，一边往现场跑。等大哥大嫂到了那儿，周围已经围了好多人，都在说这老爷子是完了，这司机可摊上大事儿了。大哥忙往铲车里看，就听公公说，快拉我出来呀。周围人一片哗然，咋的，这老爷子没事儿，这怎么可能。大哥慢慢把公公拉了出来，这时救护车和交警也赶来了，拉着老人到医院检查，哪儿也没坏，这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别说是80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不死也得残废啊，是因为公公平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保护了他，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用公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比灵丹妙药还灵。我大哥大嫂也都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他们也都散退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不反对我和丈夫修炼。可是在邪党2020年搞清零迫害，把我的买卖搅黄了以后，大伯哥就老说，你俩咋那么犟呢？低个头就那么难吗？这不，在疫情封控解封后，大伯哥和大嫂又第二次阳了，还挺严重，半个多月也没好利索。2022年12月31号下午，大哥只是洗洗头，晚上就高烧不退了，咳嗽，气儿也不敢出，五脏六腑像裂开那样剧痛。大嫂半夜陪大哥去医院，可医院人很多，医生根本就不接待，他们只好买点药，就回家了。回家后，大哥就喘气困难，感觉随时都会死去。他害怕了，忽然想起了我和他弟告诉他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了，命能保。他就念了一遍。当他念第二遍时，就看到一个像莲花座一样的盘子向他发光。他就用腿撞大嫂一下，大声喊，快看，有个大圆盘向我俩发光呢。大嫂说，你做梦了。大哥说，我没睡。第二天大哥就奇迹般的好了。2023年1月3号我和丈夫去看公公，一进门大嫂就拉着我说，你大哥快不行那天就念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个像莲花座一样的大圆盘向你哥发出光，你哥睡一觉早上就好了，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我忙说，是大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保护了他。大哥听我们来了，就从屋里跑了出来，50多岁了，像个孩子似的，在我和他弟中间边跳边说，老弟你看大哥好了，我真好了，法轮功太神奇了，你们师父可真神了，现在我可真的相信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真正的良丹妙药了。现在我不但念九字真言，还多加了一句，法轮大法要不好还有啥好。世人啊，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大法弟子是在危难中救人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上天的保护，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 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瓶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 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十路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侮慢神灵，冥司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40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 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为此天帝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玉丽赶快拿符簿来查看。玉丽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 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我们大家都做个真正的善良人，那么您就能自己体悟到神佛的慈悲呵护。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童话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你中你沉沦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